布朗起义。1859年12月2号，天色阴沉，寒风阵阵，美国南北方各州的政府大厦一律降半旗，建筑物上张挂着致哀的黑布或者是黑色的服饰，全无平日宁静和祥和的气氛。突然，所有的教堂里钟声齐鸣，人们成群地走进教堂去祈祷，教徒和非教徒，黑人和白人，个个都神情肃穆凝重而无奈，因为在这一天，废奴英雄的约翰·布朗英勇就义。也正是在这一天，南方各州爆发了多起奴隶的反抗斗争事件。约翰·布朗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穷苦白人，他生长在康涅狄格州一个有着废奴主义传统的家庭。他的家实际上是地下铁路的一个中转站。所谓地下铁路呢，就是帮助南方的蓄奴州的黑奴逃到北方自由州废奴地区去的秘密通道。布朗从年轻的时候起就非常同情黑奴的悲惨生活，对蓄奴制度深恶痛绝，很早就积极参加了地下铁路的工作。那个时候，美国南北方的黑人分别生活在两种制度，蓄奴制和废奴制之下。在南方的各蓄奴州当中，黑人每天要干18个到20个小时的活，而且还经常要遭受庄园主的毒打，被戴上镣铐，甚至当作牲口任意出卖。而奴隶制越演越烈。美国建国初期，国内仅有奴隶60万，到了1859年，已经增加到近400万。布朗在长期的地下铁路行动当中，逐渐认识到，帮助个别的黑奴逃到北方是杯水车薪，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才可能争取到黑奴的解放。他于1850年组织了一个黑人武装组织——激烈人同盟，为武装斗争做好了准备。1854年，美利坚合众国国会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个法案规定两个州可以自由选择成为蓄奴州或者是自由州。消息一传开，林州的蓄奴派和废奴派的力量都迅速派人进入堪萨斯州以控制选举，结果引起了大规模的械斗，造成废奴派人员的不少伤亡。布朗听到这个消息，不顾自己已经年过半百，还在生病，马上带着儿子、女婿和其他几名勇士来到了堪萨斯州。1854年5月24号夜晚，他们直捣蓄奴派的势力的据点，当场处死了武兵杀害废奴人士的凶手。随后，布朗他们的小分队出没在这个州的荒山野地，神出鬼没的袭击蓄奴的庄园主，使他们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经过约翰·布朗等废奴主义者的奋勇斗争，堪萨斯州终于成为自由州。在南方庄园主施加的压力下，1857年，美国法院宣布了斯考特案件的宣判结果，居然认定，即使南方黑奴逃到北方，但是他们仍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意味着黑奴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获得自由的可能。于是布朗决定举行武装起义，起义的地点被选在弗吉尼亚州的哈伯斯渡口，这里是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两州的交界处，又是两条河的汇合处，地势险要，扼守南北。附近呢有很多庄园和一个很大的军火库，便于起义者发动群众和取得军火武器。1859年10月16号，布朗率领一支仅21个人的武装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了哈伯斯渡口，仅几个小时就俘虏了那里的全部驻军，控制了全镇，还捕获了几个蓄奴的庄园主，解放了庄园里的奴隶。但是闻讯赶到的军队把他们困在了军火库里。面对极为强大的敌人，这22个斗士无所畏惧，英勇奋战，但是双方的力量相差实在是太大了，起义军损失惨重。坚持了2天1夜以后，布朗的两个儿子先后战死，最后第三个儿子也中弹。布朗的脚下是死去儿子的尸体，手上抱着即将断气的儿子，儿子的血汩汩地流在他的身上，他的泪水滴落在儿子他曾经充满活力的身躯上，但是他坚强地挺立着，放下儿子还温热的躯体，开枪还击，射出一颗又一颗子弹，勇敢地进行最后的抗争，终因寡不敌众，约翰·布朗受伤被捕。弗吉尼亚州的州长亲自审问布朗，谁指使你这么做的？是上帝和正义，我要解放黑奴，在上帝面前他们和白人一样，同样是人。布朗满身是血，但他仍然不屈地昂起了头。12月2号，布朗在赴刑前留下了最后的遗言，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洗清这个有罪恶的国土的罪恶。过去我以为不需要流很多的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现在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写完之后，他抬起头，挺起胸，从容地走向脚架。布朗虽然牺牲了，但是却鼓舞着更多的主张自由的人们起来战斗。不久，南北战争爆发，北方各州的人民唱着约翰·布朗之歌，热血沸腾地奔向了战场。